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从今天开始我要讲约翰一书。我上次提到我要大概用一年多时间讲一个主题，叫做真理与爱心。第一次讲是犹大书，然后会讲约翰一书、二书和三书。那今天有一点特别，我要放一个 PowerPoint， 但是很短啊，不会太长。通常我不想用 PowerPoint，因为我是立志训练自己，将来到一个没有电、没有任何现代这个科技设备的地方，跟一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来传福音，所以我盼望不需要一个 PowerPoint， 就可以跟他们把真理讲清楚。但是今天我需要一个 PowerPoint， 因为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东西。我们今天开始讲的。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。约翰一书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读过约翰一书，可能你读起来会觉得有点困难。我第一次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是脚踩西瓜皮，滑到哪算到哪，就是它每一节你都觉得是非常好的金句，但是你把它连起来你不知道它在说什么。有时候你都读到后面，你发现前面又在已经说过了，怎么后面又说了，然后你就搞不明白，以致你要背很多金句，不知道这些金句之间有什么关系。后来我第二次读的时候，有一些解经书说，这个约翰年纪大了，所以年纪大了以后说话也难免有一点点啰嗦。那有些解经书说，约翰其实是用了一种循环式上升的一个写作手法，不断的重复一些主题，这些都是有道理的。然后后来我在第三次读约翰一书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说的都不完全对。其实约翰一点都不啰嗦，不像有些老年人。我很羡慕约翰，我盼望到年纪大的时候跟约翰一样不要啰嗦。约翰头脑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如果你知道约翰写约翰一书、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，还有启示录，还有约翰福音，都是在差不多的年龄段，你就可以想象他的脑子是多么的清楚，他的记忆是多么的清楚，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需要的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他绝对不会给你在那儿绕圈子、绕不停地重复没有必要的重复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你一定读错了，一定是读错了，我一定是读错了。所以我现在想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约翰一书有一个结构，这个结构我把它叫做交错对称的结构。约翰一书里边每一个主题到后面都有呼应，先讲 A 再讲 B 再讲 C， 然后回去再讲 B 再讲 A， 这叫做交错对称结构。这个大家不需要记哈，而且我在这写上了啊，不是我拍脑袋想的。如果你读仔细读，你发现当他讲到 A 讲的生命之道的时候，他有个关键词叫做生命，然后整篇你去找原文，你发现不再提生命这几个字，一直到最后到第五章13-21节的时候，他又开始说生命。当他讲到第二个主题光行在光明中的时候，他就用了一个关键词叫做说谎的，然后你到他最后的时候发现他又开始用一个关键词叫做说谎的。同样还有认识住啊什么，这些关键词都非常巧妙的一一的对称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使徒约翰一点都不糊涂，糊涂的是我们的这些读者。然后你再去看约翰二书，你发现他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叫做交错对称结构，也是 ABC， 然后呢 BA。 然后你再读约翰三书，你发现还是这样一个结构 ABC， 然后 B， 然后 A。 那请问约翰福音是不是这样一个结构呢？当然你可以看的约翰启示录哈，如果你读过启示录，读过我们这个解读里的启示录，你发现它就是一个交错对称结构。那么约翰福音是不是这样呢？约翰福音也是这样一个结构 ABCD， 一直下去一直到 HI 最中心的那一段叫做人子被举起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然后又下去 每一句后面每一句话在前面你都会发现都有对应。约翰真的是很喜欢用这样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哈。其实你读雅各书，你读犹大书，你发现他们都是这样的，包括你读彼得前书，你读彼得后书，都是喜欢用这样一个结构。所以你在读这个新约的时候，你发现很多这样的结构。为什么呢？也许是犹太人的一种文学手法，因为这是希伯来文很常见的这样一种手法。但是我想，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把他的人生活成了这样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，他的人生是一个 V 字形的，注意到没有？不知道大家唱过一首歌，哒滴滴哒哒滴滴哒，对不对？普世欢腾，这个普世欢腾这个歌的作曲，它就是根据腓立比书第二章作曲的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是这样一个结构。耶稣基督本有神的荣耀，崇高，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而一直下，一直下到最低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父神就将他举到最高。所以这个普世欢腾这个作曲，每次我在唱这个歌的时候，我都有这个感动，我都想到腓立比书第二章，因为哒哒滴哒哒滴哒哒，然后呢哒哒哒哒哒哒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这样一个结构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 PowerPoint 就完成了他的使命啊。对，约翰福音的序言也是这样一个结构。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完全是这样一个结构啊，这 PowerPoint 就完成了他的使命。我们看到老约翰一点都不糊涂，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思路非常的清晰，所以他的作品，他的书信，他的约翰福音，他的启示录结构非常的精密，他不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我要提醒大家，约翰虽然老了，但他不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说，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耶稣基督说完这句话以后，到约翰写这些书的时候已经过了六十多年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又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使徒约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，他的一生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没有看到约翰做什么事情，他顶多是跟着彼得去了一趟圣殿，对不对？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，我们发现他跟着彼得去了一趟圣殿，那个主角是彼得，他好像一直没有在聚光灯下，一直在后面，他一直在那观察，然后你没看到，也没有看到他像保罗一样到处去宣教，他好像一生很默默的就是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来到以弗所供养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，一直到非常年老的时候，突然他就爆发了，突然你就看到他写了好多好多作品，他写了约翰福音，他写了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、启示录。这一个人一生在做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你们想过他在做什么？他在思想，他一直在那里想，他想了很多。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是一个想得特别仔细的福音，约翰福音是特别适合我们灵修的福音。弟兄姊妹，盼望你能够借着约翰福音好好的灵修。约翰福音一开始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叫做那时约有深证，让我非常的感动，触摸到我的心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几点钟？请问你有没有想过？我不记得我是几点钟， 约翰说那时大概是下午四点钟，他在六十年以后八九十岁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很多人已经糊涂了，可能已经得了什么什么各种病，但是使徒约翰说那一天我见到耶稣，我问他夫子你在哪里住，然后约翰说那时约有深圳，大概下午四点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位老弟兄，这一位老使徒，他一点都不糊涂。当他在人生的终点往回看的时候，他的脑子非常的清晰，所有模糊的东西都清晰了，所有繁杂的东西都聚焦了。就好像你拿一个长焦镜头去看人群中，你远远的看，你看到成千上万的人群，你不知道焦点到底在哪里，你不知道重点到底在哪里。但是当约翰在老年的时候，他拿他的长焦镜头往回看的时候，所有的背景都模糊了，单单聚焦于一点。他想起了一件事情，约翰福音第五章五到九节，他记了这么一个故事，其他的福音书里没有的。有一个人，他病了38年，他躺在耶路撒冷阳门附近的一个水池边，那个池叫做毕士大池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先生，病人应该怎么回答？我想应该说当然要，这个人已经躺在那很多很多年了，因为传说这个有个水池，天使按着点会下来搅动那个水，搅动一搅动，第一个跳进去的人就可以把所有的病都治好。这个人已经瘫痪了38年了，现在来了一个人，耶稣说你要痊愈吗？如果这个我在想，如果我躺在那，如果我心情好我会说我要，如果我心情不好我说这不废话吗，我躺在这38年你问我要不要。但是这个人没有心情好也没有心情不好，这个人说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约翰拿他的长焦镜头在他人生的终点往回去看的时候，他想起了这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很重要吗？约翰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了，我想很重要。当约翰往回看的时候，模糊的东西他清楚了，原来有些误解的他现在很清楚，原来有很多背景觉得很重要，这个教会增长，这个传福音，这各种的活动，各种解决你们家的这个婚姻问题，那个家的孩子教育问题都很重要。现在约翰快要死了，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因为他年纪很大了，他不可能长生不老。当他往回看的时候，他发现很多事情都不重要了。当你用长焦镜头去聚焦一个焦点的时候，其他的东西会变模糊的，都会成为一个背景，成为一个虚化的背景，只有一件事情是实实在在的。所以他要告诉我们，这个人，这个病人说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这个人是怎么想的？耶稣说你要痊愈吗？他没有说要，也没有说不要，他说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，那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我知道怎样让我痊愈，我知道有个办法，但是这个办法不能实现，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边去。就好像今天耶稣说你要永生吗，你怎么回答？你说我的工作上有很多麻烦事情，没有人来帮我，我的太太已经跟我吵架吵了20年了，没有人帮我，我的孩子这个游戏瘾，这个毒瘾，这个各种瘾，我缠绕了我很长时间了，我真的很烦。耶稣说你要永生吗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， 耶稣知道他这个人是怎么想的，因为耶稣大老远来到耶路撒冷就做这一件事情，甚至这个使徒约翰为了虚化背景，拿这个长焦镜头去照的时候虚化背景，甚至没有说这是一个什么节日。我们看到约翰福音 记载了逾越节、祝棚节、这个 修殿节，但是这一个节耶稣基督每次去耶路撒冷都是为了守节，但是他就不说这是个什么节，他说这是一个安息日。所以约翰往回看的时候，他很知道什么是重点，他知道重点不是那个节日，是那个安息日。在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说你要痊愈吗？然后你的回答是什么？耶稣基督要显明人的真相，耶稣基督当然知道这个人想要痊愈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来到圣殿门口、圣殿附近，而且这个毕士大池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，当时是一个异教徒开的、罗马人开的医神、希腊医神殿的一个附属设备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对他的爸爸、他的爷爷、他的祖宗所敬拜的神已经彻底失望了，他对圣殿里的那些祭司、圣殿门口那些拉比他们的教导已经彻底失望了，所以他来到耶路撒冷外面，他寻求一个外邦的偶像。耶稣知道，耶稣完全知道，所以耶稣特地来到这个地方，他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。他说你要痊愈吗？这个人说我有个办法，但是没人帮我实施我这个方案，我有个 plan A， 我还有 plan B， 还有 plan C， 但是没有一个计划有人帮我实施。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接下来约翰说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愿意来与神相交，你愿意灵修，真的约翰福音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灵修的福音。你几乎在每个故事里边都能看到自己在里边，看到耶稣在呼召你，看到使徒约翰在60年以后回去看的时候，他看到一切都模糊了，只有一点是最重要的，就是生命。耶稣要给这个人生命，这个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这个人觉得是需要解决问题。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，你不需要照你的方法去解决问题，那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所在。当你跟这位主接上关系的时候，你不要把你那些愚蠢的问题来到他的面前，你的孩子的游戏瘾、你的毒瘾、你的工作的难题、你妻子的难题、你的婚姻的难题，你不要跟他说我有这个难题。耶稣问你，你要永生吗？你跟他回答是一大堆其他的东西，你还不如老约翰，你要聚焦好不好？约翰在老年的时候，他很清楚教会需要的不是增长，信徒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，不是，是生命。他发现这个教会里有两种人，第一种人是没有生命或者假装有生命的，这种人在教会里边，他没有生命，他知道自己没有生命，他想来寻求生命。另外一种人来到教会，他假装有生命。所以约翰说我要写一本福音书，叫做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说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约翰福音真的不是给那些没有任何圣经背景的人读的，他第一章第一节就读不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没有人能读得懂的。这个人一定在教会混了很长时间了，最起码他在犹太教混了很长时间了，他有很多这个概念，他知道，他已经上过慕道班了，也许上了2届3届，但是他没有生命。所以约翰要告诉他，你要看这些事， 我挑了这些事。耶稣基督有很多很多事，拿天作纸，拿海作墨，拿所有的芦苇作笔都写不清楚，但是我挑了这么一些事情要告诉你，你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教会里有一种人，他想来寻求生命，或者他在教会他假装自己有生命，约翰要他看了约翰福音知道自己没有生命，然后可以得着生命。教会里还有第二种人，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生命，或者他觉得自己应该有生命，但是他活不出生命，他没有生命的能力。所以约翰就写了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，约翰说，我将这些事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要叫你知道自己有永生，你不要怀疑，不要怀疑自己没有生命。我告诉你，你怎么确定自己有生命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他的约翰一书里边、约翰二书里边、约翰三书里边写得非常清楚。你怎么才可以知道自己有生命？然后你当你发现自己确实有生命的时候，你怎样才可以活出这个生命，就像一个有生命的人那样有生命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很糊涂的，我们学会一些术语，这个人很有生命，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我以前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我以前是这个意思，当我看到这个人很热心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人好有生命。当我看到这个人很谦虚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好有生命。当我看到这个人很有恩赐，当我看到这个人圣经知识很多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很有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生命吗？有一些问题可以测验我们是不是真的懂生命。第一，你确定自己得救了吗？这个问题可以让你知道你自己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。如果你不能确信自己得救了，说明你可能不懂得什么叫做生命。神为什么要救你？为什么要救你？是你很漂亮吗？很美吗？很有优点吗？啊，当然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标准答案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一点都不好，但是神为什么要救我？是要我脱离罪吗？好像是对的。脱离罪以后做什么呢？得永生。得永生做什么呢？在天堂里。在天堂里做什么呢？有些小朋友跟我说他很担心啊，在天堂里会不会太无聊，因为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发现人在天堂里是赞美敬拜。真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很多人通过 Zoom 敬拜都嫌累，你将来永永远远在那敬拜，还不如去地狱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说我干脆去地狱打牌，我告诉你这是虚假广告，你到地狱你就知道那里没有牌可以打呀。所以人真的没有希望，你要不去地狱打牌，那里没有牌，你要不去天堂敬拜，你又很烦，你觉得你就这么几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敬拜你都受不了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，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生命。那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得救以后不当天晚上就上天堂？我们在地上有大使命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被关在拔摩海岛怎么办？就像使徒约翰一样，关在拔摩海岛，没有人可以传福音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去，是不是很绝望？他的人生有没有意义？没有意义，好像没有意义。所以如果说你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传福音，你被关起来怎么办？像王明道被判无期徒刑怎么办？王明道还有个狱友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些但是将来不准你跟监狱的人说话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你们想过这些问题？一个人如果看穿了这个世界，会不会很厌世？厌世就是说觉得人生毫无意义，真的真的没意思，早上起来就不想起床，没意思。因为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对不对？ 所以有时候小朋友太早的信耶稣有一个问题，发现一路都是虚空，他不知道自己在这个虚空的世界上做什么，有什么意思吗？你学习这么好，你考上了大学，你找一个好工作，最后不是虚空的虚空，所罗门都写完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们不知道。如果你不能回答这些问题，你很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。如果你这些问题你都有个标准答案，但是你觉得人生还是很绝望，因为有时候人生的盼望就在于没有标准答案，对不对？你永远不知道山那边有什么。我们以前唱的歌说，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等我，所以我们对未来就充满了希望。如果你知道所有的标准答案，就好像保罗一样，他知道有捆绑在耶路撒冷等着他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绝望？如果这些问题你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，可能你对生命不太明白，你有可能似懂非懂，你有可能似是而非。约翰说不可以。当约翰快要见主的时候，当约翰站在人生的终点站，他快要下车了，他对着他一车的人说，小子们，或者叫小子哈，怎么念我不知道，小子们，他是个老爷爷，所有的人都是小子，小孩子们，孩子们，我有一些话告诉你们，这些话非常重要，我就要见主了，好的无比，你们还要在这个车上继续往前，我不希望你们在车上过得很无聊，很绝望，很虚空，好像在那挣扎，很无奈，你可以过得很好。他说我要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永生是一种永远的生命。什么叫做生命？什么叫做生命？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很傻，对不对？人就是生命，石头就是没生命，这个就是没有生命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科学家、哲学家还有宗教家提出了100多种关于生命的定义，而且最糟糕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互相同意。所以你上 Wikipedia 啊，维基百科，你可以找生命的意义，你可以找到100多种。因为生命的定义有100多种，生命的意义当然可以有100多种，对不对？如果生命就是为了生存，那生存权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的祖国说人民的生存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生命就是为了生存嘛，生命的意义定义就是活着。但是另外一些国家说生命不是，生命是要自由，生命的意义在于自由，所以自由的权利比生存的权利还要重要，不自由勿宁死。所以如果你对生命的定义不能有统一的意见，你对生命的意义也没有统一的意见，你整个人生都没有统一的意见，所以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多不同的人。有一个机构叫做 NASA， 美国的航空宇航局，他必须得出一个结论，不管你们世界上有多少种生命的意义，他必须有一个结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开展一个项目，他要从国会拿钱去看看到底有没有外星人，要花很多钱。国会说什么叫外星人？所以你首先要搞清楚定义，对不对？外星人就是外星的智慧生命。智慧我们知道，可能也不一定知道，我不知道什么叫生命，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叫生命？ NASA 想了一个很智慧的解决方案哈，说生命是一种能进行达尔文进化的自我维持的化学系统。你有没有懂？你就是这样，三招，你就是一种是什么来着，能进行达尔文进化的自我维持的化学系统，这是生命。所以这国会就很满意，就给他拨了钱了。但是 NASA 说我不能100%确定哈，说这个定义可能会使我们与外星人擦肩而过，因为外星人可能不是这样的，外星人可能不是进行达尔文进化的，外星人可能不是这种自我维持的化学系统，也许是另外一个，所以我们的火星车可能会跟一个外星人擦肩而过，不知道那个叫生命。所以 NASA 又说了一句很智慧的话，说也许需要看到另外一种生命，我们才能知道什么叫做生命。是不是科学家特别像玄学家？ 真的我觉得有点像哈，但是他说的真的很有道理，因为地球上没有人的统一，什么叫做生命，没有统一，没有人统一的观点，也许你要看到另外一种生命，跟地球上不一样的生命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。约翰说我看见了，约翰说我看见了，所以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生命，然后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永生，然后他要告诉我们你已经有了永生。约翰说论到这一切都要啊，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说都要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。不但如此，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还看到约翰清楚地记得那时约有生证啊，这是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九节，他清楚地看到了另外一种生命，他才知道原来我这个不叫生命，我这个生命其实是一朵假花，看起来很像很美，但是它不是真的，它没有办法让我满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已经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边，你的心里边神在造你的时候在你里边已经放了永恒，你一定要追求那个永恒，所以我们就很矛盾，我们很矛盾，你知道吗？人很怕死，但是人又很怕不死。我不知道你活得够久没有，当你活得不太久的时候你很怕死，当你活得够久的时候你很怕不死，因为不死会很辛苦，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活得很辛苦啊。我们看到安倍晋三哈，这个日本前首相被刺杀了，有个人以前有些人把一些话一些心灵鸡汤栽到他身上，就说啊，我敬仰过的人，我爱过的人，我恨过的人，我羡慕过的人，后来我发现他们跟我都一样，都活得千辛万苦。这句话其实是网络小说写的，不是他写的，但是真的是这样。我觉得安倍晋三活得很辛苦，都退休了一个首相，还要跑到一个车站，就那么三十几个人向他演讲，结果被人打了一枪死了。每个人都活得很辛苦，如果你要活到永永远远这样辛苦，你会不会觉得不想活了？但是如果你可以活到永永远远，你无病无灾，你不会这么辛苦，你又会觉得会不会觉得太无聊了？人就是这样一个动物啊，人就是这样一动，人很愿意爱，但是很想保留自己，人呼唤真诚，但是很想撒个谎，人很渴慕公义，但是又很害怕公义，罪人的本性都是这样，不得安息。罪人的本性就是不作不死，他一定要作，一定要去折腾，他没办法安息下来，因为安息他就不能满足，他觉得很无聊。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所有的戏都是让你要有痛苦才能成为一个戏剧，否则没有人看的。鲁迅说过一句名言哈，鲁迅说这样说的，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，你看完以后觉得哎呀，心里真舒服，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悲剧就是将你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你看。那喜剧是什么呢？喜剧就是将你人生没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你看。每一种喜剧都要破坏，你不破坏你就觉得你不想看，对不对？编出剧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胜利， happy happy happy， 特别高兴，你一定不会看，你觉得那是小 baby 的毒物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的内心假花的生命。因为你知道你离这个真实不是无限逼近，你是隔着一个鸿沟，你到不了那，你向往那样一种东西，但是你又到不了。所以奥古斯丁是这么说的，奥古斯丁说，神啊，你已经为自己造了我们，并且我们的心不得安息直到安息在你的怀里。奥古斯丁早就知道了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安息，因为神为他自己造了我们， 我们如果不能安息在里边，我们是永远不能安息。我们一定要作，我们做出喜剧，做出悲剧，不管是喜剧跟悲剧，里边都是悲剧。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这样悲剧，我们愿意看别人悲剧，又不愿意这个悲剧临到自己身上。人就是这样。但是约翰发现有一种生命不是这样的。约翰说有一种生命并非如此。第二节约翰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约翰说这个生命我不是听哲学家推断的，也不是看到科学家做实验出来的，是我亲眼看见，亲耳听见，亲手摸过的。这生命是什么呢？是一个人。这生命是一个人。所以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然后生命在他里边。这个人宣告他就是生命的源头，生命在他里边。这个人又宣告他就是生命的定义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，生命在我，或者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，我就是生命。然后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又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。这一个人宣告他是生命的来源，他就是生命。不但如此，许许多多的使徒也见证确实如此。使徒保罗说，格罗西书三章四节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他又说什么叫做永远的生命？约翰说永远的生命，那永远的生命我要传给你。保罗说那永远的生命不是活着。我们觉得永远的生命就是永远活着，对不对？保罗说不是活着，而是活着就是基督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，活着就是基督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。特别奇怪，基督教就是一个奇怪的宗教，一个奇怪的信仰。他说什么叫做生命，那一百多种都不对。生命是一个人，这个人又是神，因为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他就是生命。永生就是他在我们里边活着，就是我们活出来就是像他。使徒约翰说的更加清楚一点，说这个生命有两个标志，这个生命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标志。我们以为是这个人热心，我们以为是这个人有修养，很谦虚，有恩赐，有能力，有知识。使徒约翰说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个生命有两个标志，这个生命有两个标志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第一个标志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就像光一样，能带来秩序、真理、启示。以弗所书五章第九节说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所以这生命就是光，这生命的特点就是光，光就是真理。所以接下来你再读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，神就是光，因为这生命是神，耶稣基督是神，所以这生命就是光，因为神就是光，所以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所以这种生命是不朽坏的，是不至于定罪的。所以永生是朽坏，就是不朽坏，不定罪。这是第一个特点，我把这个特点总结起来叫做真理。第二个特点，这生命是相交的，彼此相交。所以约翰说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这个生命的特点是相交。你有没有想过永生有这两个特点？ 你可能知道第一个特点是光，也就是真理，你可能未必想到这个生命的特点是相交，是彼此相交。有两种类型的生命，两种款式的，一种叫做天堂型的，一种叫做地狱型的。什么叫做地狱型的生命？这是 C.S. Lewis 说的，天堂型是我加的哈，地狱型是 C.S. Lewis 说的。C.S. Lewis 在《地狱家书》里边说，地狱的整个哲学都建立在一个公理之上，一件事不是另一件事，我不是你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这公理真是通俗易懂哈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我们活在地狱里边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所以我们都认同这个一件事不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很对呀、啊，我不是你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的好处就是我的好处，我的好处不是你的好处，你的好处是你的好处，我的好处怎样才能变成你的好处呢？贸易嘛，对不对？互相得好处嘛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我的得着就是你的失去，我要得到一个东西，你一定要失去一个。我要从你那拿到，我一定要拿东西跟你交易，或者把你抢过来，对不对？只有一样东西不需要，什么东西不需要？高帽子，因为它是免费的，所以我可以送你一顶高帽，你送我一顶高帽，我们彼此得荣耀。耶稣基督说，彼此受荣耀。很多基督徒在一起彼此相交，其实在彼此受荣耀。所以地狱的逻辑，地狱型的生命就是要吞吃，存在就是要排除，这个桌子存在这儿，它就要排除其他的桌子，否则它不能成为自己。这一个动物要存在，它就得把其他动物赶走，或者把其他动物吃掉，把它的能量，把它的物质补充到自己，它才能增长。一个人要变得强大，就要控制别人，要吞吃别人的意志，吞吃别人的自由，这样我才能变得更加强大，这叫做地狱的生命。所以大鱼要吃小鱼，强者要吞吃弱者。加拉太书5:15说，相咬相吞，这种生命是互相咬互相吞吃，我把这个叫做地狱型的生命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地狱型的生命？因为创世纪3:5说，人觉得自己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以后，就可以如神能知道善恶。所以当这个生命觉得自己如神能知道善恶的时候，他就要像神一样，但是实际上他又不像神一样。神是无限的，人是有限的，所以当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竞争。所以地狱型的生命本质就是竞争的。但是天堂的公理不是这样，天堂的公理很奇怪，天堂的公理8个字，叫做各从其类，叫做同归于一。各从其类，同归于一。万物是多种多样，神不喜欢所有的都是一样，但是神要同归于一，所有的都合一。这个逻辑也是很奇怪的。为什么你会觉得奇怪？为什么我会觉得奇怪？因为我们没有活在天堂，我们活在地狱，所以我们觉得地狱的逻辑是很可以理解，天堂的逻辑是很难理解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什么叫做天堂的公理？就是我的益处就是成为你的益处。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被称为爱，被称为爱。约翰一书4:16说，神就是爱。哥林多前书这个爱的真谛说，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为什么要不求自己的益处？不对嘛，自己一定要有益处，为什么会不求自己的益处？为什么保罗说不求自己的益处？因为你的益处就是成为别人的益处，这就是天堂的逻辑。我这个人怎么变得好？就是我成为别人的好处，我越能成为别人的好处，我这个人就越好。地狱的逻辑就是我从别人那夺过来的自由、意志、物质，一切越多，我就变得越好。天堂的逻辑就是我越能给这个人带来益处，我越能成为他的益处，我这个人就越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堂的逻辑是以神为神，神是无限的。 神如果能借着我这个人把恩典分享给那个人，我这个人就价值就提高了。明白这样一个逻辑吗？这叫做天堂的逻辑。所以天堂的生命是彼此相交的，地狱的生命是相咬相吞的，天堂的生命是彼此相交的。我的好处就是成为你的好处。你读整本新约你都发现是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什么叫做传福音？传福音就是传生命之道，让人得生命。如果你不能让人得生命，或者让人误解了生命，或者活不出生命的大能，一切宣教，一切侍奉，一切属灵的追求，一切神学的研究都没有意义。所以什么是生命的意义？约翰说，那永远的生命原是与神与父同在的。那永远的生命是与父同在的，是与父相交的，或者说与神相交的。现在我得了这个永远的生命，所以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与神相交。所以福音的终点是什么呢？福音的终点不是脱离罪，也不是得永生，也不是进天堂。你在进天堂，你进了天堂，你不知道与神相交，你会无聊死的。福音的终点是与神相交。这句话其实在400年前欧洲或者英国所有的小孩他都知道，我们今天的人不知道。威斯敏斯特小教里问到的第一条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标准答案，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以他为乐直到永远。就是以神为乐，就是与神相交。与神相交就是荣耀神，以神为乐，就叫做与神相交。所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得救？你为什么要得永生？是为了与神相交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，你可能是在骗自己，你可能将来会很震惊。整个救恩的计划都是为了让人与神相交。人堕落是从哪里开始的？是在伊甸园，亚当躲起来了，亚当跟神失去了相交。神的救赎计划从会幕，会幕为什么要造会幕？是因为神说我要建支搭帐幕在人间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？道成肉身那个词儿跟会幕支搭帐篷是一样的，是因为神支搭帐篷在人间。当你读启示录，启示录也是使徒约翰写的，启示录的21章第3节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你发现原来最终的目的是神住在人间，神与人相交。神为什么呼召你？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今天希望你知道。哥林多前书1章9节，哥林多前书1章9节，神为什么呼召你成为基督徒？你没那么大面子的。神不是为了你得永生，然后呢永远活着，仅此而已，不是。哥林多前书1章9节，他呼召你们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共享团契。这是和合本的修订版，或者读英文版都是这样啊。这和合本翻译成一同有分，一同有份，一同有份的原文就是共享团契。神为什么要呼召你？是因为要你和耶稣基督一同相交，共享团契。因为相交是新天新地的生活方式，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现在就开始适应这样一种生活方式。约翰福音17章20到20节是这样说的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就是那些使徒祈求，我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也就是你们。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说这话？这是约翰福音17章，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。 这十七章叫做大祭司的祷告，大祭司为整个教会祷告，不但为那些使徒，也为将来所有的信徒祷告。耶稣基督说，我祷告什么呢？为他们祷告什么呢？是要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边，我在你里边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叫做彼此相交，这叫做彼此相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个救恩的计划，传福音的终点，神呼召我的目的，都是为了让我们与神相交。我们人生的意义，我们的人生的目的，就是与神相交，就是荣耀神，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所以你不会无聊的，因为你会以他为乐，你很 happy。有些人说，如果没有罪就没有娱乐了，对不对？很多真的很多人这么想的，因为你看所有的有趣的电影都是要打打杀杀的。如果没有犯罪了，会不会很无聊？你现在要学习以神为乐，但问题是这样的：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？是一个老底家的时代。老底家的时代有什么特点？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了。富足了，但是耶稣说你是最贫穷的，你是瞎眼的。今天的时代就是这样，我们的社交手段最丰富，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丰富过，空前的，而不一定绝后。你拿起你的手机，你可以跟不知道什么地方，南极洲、北极，你都可以跟他联系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相交是最缺乏的。今天的人就是这样，今天的教会就是这样，今天的信徒就是这样。你的社交手段是最丰富的，但是你的邻里相交是最缺乏的。你可能说不对，不是。你可能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，我们一起 hiking 打球，我们经常一起出去旅游，我们互相帮助，我们一起团购，我们一起接送孩子，我们互相勉励，互相鼓励，我们互相安慰，我们有来有往。请问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有相交？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这是相交吗？如果你没有不能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，说明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相交，你也不明白什么叫做生命，你是似懂非懂，似是而非。约翰说不可以，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相交。今天的信徒是用社交代替了相交，你所做的这一切所有的事情，不信主的人一样可以做。那些传道人用什么代替相交呢？说不对，我得加撒一点胡椒面，我得加上圣经，我得加上神的道理。所以很多人传道人跟你相交，就是跟你说话，上周我要请你吃饭，那你上周就准备好头一个小时吃饭，后两个小时就是听训话，对不对？鸿门宴，很多传道人把这个训话用查经、用说教、用辅导代替了相交。也许你的知识增长了，也许你们之间的关系密切了，但是你越来越不需要神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要相交？是因为我们要与神相交。现在我们彼此相交，我们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彼此之间得到解决。我们不需要神了，我们不需要神了。约翰福音5:44，耶稣基督说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一个老底家的时代，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相交的手段，我们觉得我们天天彼此相交，我们在一起哭一起笑，但是我们不需要神了，因为我们互相可以解决问题，我们小组里面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我们教会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我们来到这儿相交，我们就是为了解决问题，我们找牧师师母就是为了请他们帮我们解决问题。这不叫相交。什么叫相交？相交就是交流，就是参与，叫做分享，说英文叫做 fellowship， 叫团契。我们今天有时候这个就把它叫做一个名字，其实就是团契，团契不是圣经里那个团契的意思。圣经里有把它翻译成彼此交接，就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一开始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相交。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相交，你读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彼此交接。腓立比书二章一节说交通，我们来交通交通。格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相通，圣徒相通。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在这读的或者背的使徒信经，我信圣徒相通，就是这个。你信圣徒相通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圣徒相通。圣徒相通是教会的生活方式，是基督身体里的血液循环，是信徒生命的健康保证。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这么说的，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你注意到这句话没有？所以我每次参加小组的时候，我心里边都非常喜乐，我都想到我们的神在边上，我们神在边上，有耶和华侧耳而听，听着我们在谈论什么，并且有个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个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所以我们在团契的时候，我们就两个人都可以的，两三个人就可以了，我们在一起谈的时候，神在旁边，还有一个册子在前上面啊，也许还有个天使在那记录我们的谈话。我们在谈什么呢？我们在谈什么呢？什么是相交？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到四十节告诉我们，相交是这样的。首先它是很简单哈，弟兄们，你很容易记住的，相交是双向的，双向的，我的给你，你的给我，互相的，一面分享出去，一面接受进来。所以说教不是相交，我请你吃饭，来给你两个小时鸿门宴，给你讲讲讲，不叫相交，又光我跟你说了，相交是双向的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是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互相的。也许我的圣经知识多一些，我教导多一些，但是你可能在你的反面教材比我多，你给我反面教材也是教导我。但是如果我只知道教导你，你的反面教材我觉得跟我没关系。你所受的苦，基督肢体里的身体里肢体所受的苦跟我这个肢体没有关系。请问我是 Lego 还是他是 Lego？ 还真不 Lego 是不会疼的，对不对？身体是会疼的，这边的小拇指这个反面教材他受了苦，我这个小拇指一样要疼的。这叫做相交，这叫做相交。所以相交是双向的，相交是立体的。首先是这个使徒约翰说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，其次才是彼此相交。所以我们首先是与神相交，然后才能彼此相交。你如果不能与神相交，你就不能彼此相交。所以首先是与神相交。为什么我们能与神相交？因为我们得到了神儿子的名分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，所以我们可以与天父在圣灵里边团契，在圣灵里边相交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经常说，愿父神的感动，主耶稣的恩惠，并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，对不对？那感动原文就是相交，圣灵的相交，圣灵在我们运行在中间，我们中间运行，让我们与圣父圣子一同相交。所以当你得到儿子的名分以后，你就会，圣灵就会带领你跟神相交。相交是双向的，你一面从神那里领受恩典，领受赦免，领受保守，领受启示，一面你向神献上他所悦纳的一切，就是感谢，就是赞美，就是认罪，就是顺服，就是交托。所以我们是与神相交的，是双向的。许许多多人的祷告是单向的，就是把这个 shopping list 放在神面前扭头就走，不是这样的。与神相交祷告是双向的，是双向的。 是要因为得着神自己，从神那里得到赦免恩典，最终是得到神自己，所以我们能以神为乐，因为我们能够献上神所要的，神所悦纳的，所以就能荣耀神。所以这就是威斯敏斯特小教里问答的第一句，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与神彼此相交，我们献上神所要的，荣耀神，让我们得着神自己，以神为乐。当你真正学会以神为乐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娱乐就是个假花。当你看到真花的时候，你会对假花你不会再感兴趣，对不对？除了懒人哈，不想打理那个花，一直摆在家里摆这个假花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彼此相交的基础，是与神相交。然后我们要彼此相交，我们怎么才能彼此相交？你必须有共同的生命才能彼此相交，因为彼此相交的实质就是神家的儿女的家庭关系。神家儿女的关家庭关系，你一面要向别人分享自己所认识的神，所经历的恩典，所经历的神的管教。就好像约翰说的，约翰说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我很想把我经历的那个神分享给你，这叫做一个方向。第二个方向是，我很想从你那里知道你是怎么经历神的，或者你有什么神的恩典你可以分享给我。所以不论是物质的属灵都可以的，就好像保罗说的，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，保罗是这么说的哈，保罗说，我切切的想见你们，想见那些罗马的信徒，他从来没见过他们，说我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刚强，可以坚固，这样我在你们中间，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，就可以同得安慰。你看保罗是怎么说的，我想把我的分享给你，然后想从你那得一些东西。无论是使徒彼得还是使徒约翰，他们都是这样的，一面要分享出去，一面要得着。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不是想就想得到得到得到，就想给，居高临下。你没有相交，你没有相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一个人会没有相交？首先你是因为没有跟神相交，你没有与神相交。一个人没有与神相交，你一定会写在你的脸上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个秘密哈，如果你没有与神相交，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这样一聊天就知道，都写在你的脸上，我没有与神相交，而且写到处都写的是，因为跟你一聊天就知道了。当咱们来谈论世界的时候，当我们谈论股票，谈论房价，当谈论孩子教育，你会滔滔不绝，你会眉飞色舞。但是当我们谈论圣经，谈论神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无聊，你会意兴阑珊，你会默默地站到一边。当你要说教的时候，你要教育别人的时候，你滔滔不绝；当你要抱怨的时候，你话比谁都多。但是要你剖析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沉默寡言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所以当我们一聊天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与神相交。当一个人与神相交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个特别想谈论神的人，特别想谈论神的话语的人，特别想剖析自己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彼此相交的前提是与神相交，彼此相交的目的是与神相交。一个人如果不与神相交，他没有办法彼此相交。一个人如果要彼此相交，他一定是为了与神相交。彼此相交不是为了得一些好处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误会了，有一些人极大的误解，有些人认为彼此相交是想得到一些帮助，到小组到教会是想得到一些帮助， 所以他来到这个小组，来到个教会，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发现得不到帮助，他就说我没有得着。不要拿这些术语来搪塞好不好，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彼此相交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彼此相交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给神腾地方，为了给神腾地方。借着彼此相交，我们能够与神相交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翻译的通俗一点哈，借着我们彼此相交，我可以学会顺服神，因为我从你身上神的工作、神的经历看到了我应该怎么办，学会了顺服神。因为神要做什么？神的要做的事情就是拆毁，要拆毁，要拿走，要拿走我们盼望的一切。我们盼望在这个教会，在这个小组可以得到帮助，神就是要拿走你这些个盼望，神就是要拿走你这些帮助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神就是要借着相交，让我们能够学会给神腾地方，因为他拿走这一切是要把他自己放进来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一遍，神要把我们在地上的一切帮助我们的盼望拿走，不是要折腾死我们，是要把他自己放进来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，如此我们就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而不是出于我们。所以我们相交要不要彼此相爱，要不要彼此帮忙？要的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不能代替神，我们帮不了你很多忙，你也不要指望他能帮助我所有的忙。能帮助我，我非常感谢，但是我知道并不是你能帮我忙。我们是要借着相交，借着我们的有限的那一点点互相帮忙，让我们能学会顺服神，给神腾地方，给神腾地方。因为彼此相交的目的不是彼此解决问题、彼此安慰，是为了与神相交。与神相交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是这样的，我们每天唱主在圣殿中，就是哈巴谷书，主在圣殿中，所有人都应当肃静。肃静什么意思？不是说闭嘴，把你的心也放下，肃静。因为知道神在管理一切，所以我们要肃静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安静而已。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在最后是这样说的，与神相交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六样惨到一塌糊涂的地步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这叫做以神为乐。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个母鹿叫羚羊，鹿都是在高处，在险峻的地方很能奔跑的这样一种动物，在高处奔跑，稳行在高处，换句话说叫做有惊无险。因为神在我里边，他成为我的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彼此相交不是为了彼此帮忙，是为了给神腾地方，让我们能与神相交到一个地步，尽管葡萄树不结果，无花果树不发旺，但是我们还是能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们的神喜乐。这就是我们相交的目标，我们相交的目的。所以彼此相交也是为了主动的给，不是为了被动的得。所以你当你到教会来，到小组来，到团体来，要彼此相交，要盼望得的时候，你就错了。因为神并没有给你这样一个方法，并没有告诉你这样一个渠道。相反，神说你要得吗？你先给。人生的意义就是成为别人的益处，做恩典的渠道。当你 给的时候你就得了，这是圣经的秘诀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神为什么没有把恩赐集中到几个超级肢体上，而要分散到每个人身上？每个人都有恩赐的，每个人都可以帮助另外一个人的，就是要我们学会蒙福。你给出去的时候你就蒙福了，所以你坐在那等着等的时候，你永远也蒙不了福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这么说的，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使徒说你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你在这里求自己益处你永远也得不到，你要求别人的益处。你就会发现一个秘密，当你求别人的益处的时候，当你给的时候，你就得了。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三三十八节这么说的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抖声脸按带摇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你给出去的时候就进来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渠道，这是水渠，这边水流出去的时候那边水就进来了，然后你就落下了，对不对？水就渗到沟里去了，这就是属灵的法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彼此相交，因为彼此相交是我们生命的试金石，是生命的磨刀石。当你彼此相交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自己有没有生命，是生命的磨刀石，你就知道你怎样活出这个生命的能力。因为一个人肉体里的无知，肉体里的骄傲、优越感、自卑感、嫉妒、纷争、怨言，都会阻挡彼此相交。所以一个人什么情况下不敢彼此相交，是因为他想隐藏自己，他想保留一个距离，保持距离。他的相交就是跟你说教或者来抱怨，他永远不会彼此相交，他永远不会先与神相交再与人相交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彼此相交，你一定生命出现了问题。如果你传福音不能把人带进彼此相交，你那个人的生命肯定一直是婴孩，不管过了几十年。如果一个老信徒你不想跟人彼此相交，你觉得这个小子不配喂养我，说明你生命很不成熟。一个传道人如果一定要强装属灵，说明你的生命开始枯干了。因为你不知道彼此相交，神就是这么设计的，传道人老信徒也要别人的供应，别人的供养，这叫做彼此相交。神就是这样设计的，肢体就是这样的，血液就是这样流通的。所以彼此相交是生命的试金石。你检讨自己你有没有彼此相交，你就知道你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的。不一定是没有生命，很可能是生命不成熟。彼此相交是磨刀石，我们若与神相交，在光明中行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我们在光明中行才能彼此相交，相交的结果就是像箴言书二十七章十七节说的，是铁磨铁磨出刃来。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成熟，因为我们不但有爱心的给予，也有谦虚的接受。我们很多人不知道什么相交，完全是肉体。肉体是什么？就是要有面子，叫做互相受荣耀。所以我一定要给别人我才要荣耀，我从别人得我觉得很没有面子，这就是世人。但是我其实又想要一个东西，想要一个荣耀或者别的回报，这就是世人。所以真的会彼此相交的人是有爱心的付出，又谦卑的接受，承认自己也是需要帮助的。所以不但有付出也有得着，不但服侍别人也接受别人的服侍，不但坚固肢体也操练自己，不但喂养别人也让自己受教。我们很多人是不受教的，很多人觉得自己是 这种人叫做好为人师，觉得可以做师父。你不会彼此相交，一直在教导别人，你一直在枯干，你越来越枯干，你不能从别人那里得着益处。我告诉你，别人其实是别人的软弱也能成为我们的益处，那个肢体的软弱是为着我们所受的。所以今天有太多的我把它叫做属灵自闭的基督徒， 得了自闭症的基督徒还沾沾自喜，还沾沾自喜。尤其是网络时代，你的聚会的代价越小，我告诉你，你相交越肤浅。聚会的代价越小，相交就越肤浅，这个教会就越软弱，你的生命就越枯干。你越不能成为别人的益处，你就越不能得着别人的益处。你越不能从别人那得着益处，你就越不能供应别人益处，你的生命就是枯干的。所以最后我告诉弟兄姊妹，用非常简单的比喻来告诉大家，你要做水渠，你要做约旦河，你不要做水管。你要做加利利海，你不要做死海。水渠是什么样的？神的恩典流过你的时候，一定会渗到两岸，就像约旦河一样，两岸是有生命的。水管是什么？ PVC 水管，工程塑料，水流过去100%都流出去了，顶多把你刷干净了，你什么都没得着，你会枯干的。你没有在彼此相交，你没有彼此相交，你就是好为人师。你要做加利利海，加利利海的水是活水，上游进来下游出去，里边是有鱼的，是有活，是有生命的。死海只有进没有出，有许许多的信徒来到这相交，就想做死海，他不想出去，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做这两种人，不要做死海，不要做水管，我们要做约旦河，做加利利海，这是生命的能力所在。当你成为约旦河，成为加利利海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会爆发出能力。你不要坐在那等，你要给出去。当你给出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生命的能力开始流起来了。我们感谢主，神给我们这样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。